今天早晨，张弟兄、张牧师继续为我们传讲信息。好，请张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平安的挥挥手，感谢主。喜乐吗？
喜乐。
真喜乐，假喜乐？真喜乐的挥挥手。感谢主。为什么喜乐？为什么平安？耶稣为我们复活了，你们。所以我们今天主日崇拜，我们就是庆祝主的复活，纪念他为我们的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这个题目一直是讲最美的家乡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渴慕有一个家，但是我们家都不太尽人如意，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家，我们发现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好，我们要来到更美的地方，那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很美嘛，对不对？来了美国，发现美国也不尽人如意，人世间没有尽人如意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我们的标准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衡量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叫教会。我昨天讲到，教会是神的家，也是基督徒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教会里边，我们不仅有真理啊，我们有我们的主可以敬拜，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建立的这种超越骨肉之亲的关系。其实地上的骨肉之亲的关系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是神的儿女的关系永远都不结束的。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到主那里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敬拜主，你们。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啊，有的教会弟兄姊妹有的很努力的服侍，这个不太努力服侍的时候，好了，没关系，你就服侍吧。有一天你到主那里，你站前边，我站后边，没关系，反正要到天堂就好，对不对？其实我们服侍主、敬拜主，那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福分。有一句话说，人生大概有三种的，如果用行船来比喻，有三种的人生。那么第一种人生有点像那种快艇、汽船，这种人生船中有强大的机器，有动力，不管顺风逆风，它都按照方向去行走。这个比喻，这个人是有信仰的，他有信仰，他人生有目标的，他知道人生最后往哪里去的。那么这种人生，它不受环境的左右，不受风浪的左右。那么第二种人生像帆船，帆船就见风使舵，对吧？这个不管世界潮流一改变，它就跟着改变。那这种人生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做借风使力啊，然后按照风俗时代的变化，这种人没有真理，没有立场，没有原则，那么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又随波逐流。那么这是第二种的人生。那么第三种人生也像一种船，这种船叫破船啊，没帆没舵，它就随着这个潮流自己去漂泊，任意的漂泊，随波逐流，漂泊不定，自己坏了不说，还把别的船给碰坏，那也是一种人生。那么很多的人是这种人生，人生没有方向，人生没有目标，人生不知道如何行走，反正就是赚钱赚钱赚钱，那钱赚着还好，有的大都是赚不着，对不对？我记得我到美国以后，我很多的朋友都是我在北京大学作家班，我们班都是38名同学，大概一个省一个，大多数都是中国很年轻的知名的作家，他们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后来我来到美国，我发现我们班有一半下海了，下海干什么？下海去赚钱了，可是他们都不会游泳，他们最后都淹死了，知道吗？钱没赚着，赔了时光。后来又回来了，我看大多数现在都回写电视剧了，现在在写电视连续剧，现在国内很多电视连续剧都我同学写的，我一看哦，写这个还不错，虽然写的都是没什么艺术价值的东西，但是起码还是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本行中去做一些工作。所以人生目标在哪里？目标在神的呼召，人生的目标在于上帝。如果上帝创造了我们人类，我们如果不认识他，我们绝对就没有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你细想一想，上帝对你的呼召在做什么？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有两种呼召一种是神对你特殊的呼召，让你做什么， 把自己奉献给主。还有一种呼召是神让你在世界上做呼召，你做医生那是有呼召的才能做医生，对不对？你要做会计师那是有呼召的会计师，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呼召你做会计师你就做假账，你有呼召做会计师，那你就要按照上帝的给你的这个良心良知教导来管理这个账面。我记得我前几天我听到一个故事，说云南有一个小女孩子是在一个宾馆里边是管账的，管账的，她管这个开发票。结果有一天有一个人，他住了一个晚上，他走的时候他让那个小姐妹说你给我开7个晚上的发票。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小意思小 case 啊，这个普遍见到的，这种人都是没什么大本事的人，大本事人可以卖国可以卖楼可以卖地，那小本事就开始发票，对不对？要开发票。结果这小姐妹说不行，你住一个晚上我只能给你开一个晚上的发票。那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你住一个晚上怎么能说7个晚上，这撒谎，对不对？那他说你可以给我开，他说我不给你开。说那好，我找你老板开，你老板是我的朋友，他给我开以后我就住别的宾馆，我不住你们家宾馆，别的宾馆一定给我开。为什么？就报销点钱嘛，对不对？像阿扁似的弄点什么报销费，然后揣在兜里，最后判18年住在厕所旁边，是做总统的，人的罪知道。结果这个小姐妹就给他开，她把老板找，老板说你给他开，小姐妹说我不能开，说为什么？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我这个很厉害。老板说你不给他开我就把你开了，开了我也不开啊，这老板就把他开了，把他开到哪里去？开到那个客房里去打扫卫生去，去叠被子，打扫卫生吸地毯。尽管他被开了，但是他坚持了神给他的呼召，这样奇妙，对不对？如果我们中国全世界人人都是如此有清楚的神的呼召，这个世界是否不太一样？结果后来这个过了几年，若干年，大概3-5年，这个老板这个经理提为整个的酒店的总经理，他开始想他的班子谁来做财务总监。他想一想，就那个小女孩，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做总监最好，钱交给他管理绝对放心，对不对？他把他叫来了，跟他谈话，提他做总监。当然这个小姐妹很愿意做了，工资也提了，地位也不一样了。但是有一天他请他吃饭，他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这句话是谁告诉你的呢？小女孩说我的主耶稣告诉我的。他说那主耶稣在哪里，我能不能见他一面？我说没问题，我带你去教会吧。这个总经理信主了。生活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呼召，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都可以荣耀主的名，你们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知道为谁而做。我小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俄罗斯苏联的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写的，它里边有著名的人物叫做保尔柯察金，认识保尔柯察金举手，清华也不少，你看这都大陆来了。保尔柯察金曾经激励了我们年轻的一代，为了共产主义去奋斗终生。我记得保尔柯察金讲很著名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生啊，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走过去就不会再回来。”他说：“生命中对人只有一次，因此，当一个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该因为虚度了许多的年华而悔恨，也不应该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他说我们要把整个的生命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当然后边这句话我们听了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前面我们都觉得阿门，挺有意思的说的，对不对？有一天人老了回首往事的时候，发现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像个破船随波逐流，一生得罪了很多人，把人家船也撞坏了，因为自己糊里糊涂的嘛，对不对？儿女也糊里糊涂的，太太也糊里糊涂的，反正一家全是糊里糊涂的。然后等到最后要死的时候，一回首往事，发现一事无成，什么都没做，这个确实不对。但是奥斯托洛夫斯基他在这个保尔柯察金的生命上，他讲了一个这样一个人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觉得那是人生的方向，他选对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回首看，保尔柯察金是个悲剧的一生，他选错了。 对不对？他没有选耶稣，他没有选去教会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今天天堂肯定没他份儿，你知道吗？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吃了很多的苦不说，他选错了，他做错了，他的目标目他的目的手段都是对的，但是目标是错的。我最近读一本书啊，这本书写了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一个人有两点，有一种人他会正确的做事啊，还有一种人会做正确的事。正确的做事和正确的做事，做正确的事和正确的做事一不一样？不一样。那你要做正确的事还要做正确的事？你要做正确的事还正确的做事？你说我糊涂了，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很简单，如果你的方向错了，目标错了，你做的越正确你会怎么样？越错。所以人人需要你校正你的目标，你要正确的做，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正确的做事。人生是如此的，教会也是如此的。如果你的人生有一个目标，耶稣基督他呼召你，你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你做的事越正确越好。如果你是为了共产主义也好，你是为了自己的财产地位也好，你是为了名誉一切也好，你最后发现你越做的正确越错。阿扁做了总统，对不对啊？对啊。可是阿扁在这总统，他没有想到是这个总统应该有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你看美国的总统上任的时候，他要按照圣经来宣誓，他按照圣经上帝的这个托付来管理这个国家，他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某一党的私利来管理这个国家，对不对？所以你看阿扁就坐到监狱里去了，啊，这是非常一个。我昨天看报纸，我看到他在监狱里边说他在住在厕所旁边，啊，然后这个要坐18年，一个总统得了那么大的荣耀，人们给他那么大的托付，我想每一个选票都是对他带着很大的期待。看到现在他在厕所旁边，在监狱里边，大家都很难过的，是因为他没有人生的目标。所以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为了让我们把生命交给耶稣。我记得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彭彭菲尔啊，台湾翻译潘霍华，他讲了一句话，说神呼召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为他去献身。我们人都会献身的，你不是为了上帝献身，就为共产主义献身，你或者为了你私有财产献身。圣经这个人说，中国的古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总是要献身的，可是当你献身的时候，你这个献身值还是不值呢？值还是不值呢？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政治家啊，政治家到了天堂。他看到彼得就给安排房间嘛，到天堂安排住的地方嘛，对不对？结果他一起上天堂的是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一个小传道人。结果一到天堂上去，这个彼得就先给小传道人安排房间，安排到一个很小房间，不是很大，一个床一个椅子很小，然后旁边每一个房间都是人呢，他们在那就热烈的拥抱，因为好久没见了，对不对？见了就热烈的拥抱，小房间都不大，很简朴，因为他在地上过的生活就是如此。那这个议员他在地上过的是一个住了很大的豪宅的生活，他想我到天堂会怎么样？结果彼得就把他带到一个很大豪华的跟他地上的房子差不多的一个地方去，啊，他一看高兴坏了，说为什么？我问你个问题，就是彼得，我也不是很爱主的，那虽然我得救了，但是我为什么天上过的还是比传道人要好呢？这个彼得就说物以稀为贵，传道人太多了，在天堂上。可是政治家就你一个，你就住在这个里边吧，这个大房跟地上一样，大房里很孤独，没有敬拜的声音，对不对？没有那些弟兄姊妹彼此的拥抱，因为他找不到他的朋友，因为他蒙在地狱里边，很孤独。人生怎么选择呢？神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在一起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管它的叫教会，教会，教会，希腊文的名词叫 Ecclesia。其实两个词组成 ek 是招出来，招出来，一群被神所招出来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聚会，我们就管它叫教会。教会，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不是个建筑物，教会不是我们所看到那个教堂，教堂里边的叫教会，但是有的教堂不能叫教会。我们今天虽然在社区聚会，但是我们这里叫教会，因为我们具备教会的所有的因素。 如果我们想看教会，我们打开圣经，如果大家有圣经，请打开。我知道你们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带圣经的，这点非常的好。因为我来了，我就知道，我看了很多弟兄姊妹聚会带圣经，因为不容易，你们没有自己的教堂，我们有自己教堂，我会把圣经放在这个椅子后边，让你们随便就可以拿。但是对你们来说就比较不容易，你们现在崇拜里面有自己带圣经的，读一读圣经，我们看神的话。你看啊，我们打开圣经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教会，《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对他的门徒说，让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干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对不对？当他们120个人，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圣灵就降临了，圣灵就像风一样的、火焰一样的就浇灌下来了，这些人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讲起别国话来，那时候就有方言就出来了。然后呢，这些外地的人到耶路撒冷敬拜了，3000人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彼得就开始讲道了。我们知道彼得是个很软弱的人，彼得这个弟兄呢，在耶稣被抓的时候3次他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我们中国管这种叫叛徒，对不对？叛徒。可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呼召他，赦免他，托付他，把建立教会的责任交给他。所以彼得那个时候领受了这个职分以后，他也见到耶稣的复活，他信心大增，他讲了有教会以来，也是有人类教会以来的第一篇道，讲的题目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建造起来。那彼得就当彼得讲完道的时候，你刚看到圣经怎么说，第二章我们看37节，众人听见这话，听见彼得所讲的话，觉得扎心了，那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还有其余的使徒啊，有约翰、雅各、安德烈、马太啊、巴德罗买，这些都有，只有犹大死了，自杀了，对不对？还是11个使徒啊。那么众人就对他们说，3000人信主，那天有3000人信耶稣，所以有人类历史以来的第一个教会，第一天就有3120人，对吧？3120人，那彼得就是那一天讲道的讲员。彼得的讲道第一天就3000人信主，哦，不得了啊，真的是不得了。那个时候，那地方都犹太人了，那信耶稣不是容易的，那就看到神的圣灵的能力。然后呢，那这些人呢，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弟兄们，我们当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去做呢？我们当怎样行呢？那彼得就说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你看彼得讲到我们加入神的家庭的几个步骤，对不对？很清楚，第一个要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对过去做错的事，过去所犯的罪感觉到懊悔，然后立志从此不再做，这个叫悔改。所以他告诉那些弟兄姊妹说，你们要成为神家里的一员吗？那你首先要悔改啊，悔改，对不对？悔改什么？过去犯的罪不再犯了，过去犯奸淫娶好几个太太，那个时候是娶好几个太太的，今天就娶一个太太，对不对？其他都犯了，然后认罪，这个要认罪。过去贪污，看着别人贪污，自己也贪污，那今天不贪污，像我们的小姐妹一样，不管掌握多大的权力，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那过去呢，恨人、吵架、斗殴、打架、骂人、吸毒，那今天信了主了，神的爱充满我们，这些都会远离我们，这些不会成为引诱我们的东西，只有神的爱每一天吸引我们，那就要悔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同样如此。我们都没有悔改的经历，我们虽然有的受洗了，但是我们没有悔改的经历。如果没有悔改，受洗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悔改是彻头彻尾的悔改，从一个过去自我中心变为耶稣基督为中心。那过去的生活一切是在世界的风俗中、世界的潮流中，今天我们成为以耶稣基督的号为我们的号。耶稣不喜欢，我们就不喜欢；耶稣喜欢，我们就喜欢。耶稣不喜欢那些人，那些有地位的、有金钱人，他不能够帮助别人。我们今天就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所以，这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悔改的观念。举个小例子，有一个小偷， 啊，有一天晚上被偷到东西，他就很不高兴。因为小偷他的行业就是偷东西嘛，他偷到了就很喜乐，他偷不到就很忧愁，很对不对？就很忧郁、郁闷。现在大陆的词儿叫郁闷啊。然后他就偷不到，偷到了他就很成功，偷不到就是悲剧了，对不对？然后他在家里面就难受的，突然选出唱歌，好多人在那里唱歌，哦，他吓到了，那好多人，我去看看去，说不定有机会下手，对吧？他就去了，一看布道会。有个牧师在讲道布道，这个布道他一看，哎，这机会来，他坐在后边等着，因为他知道布道会会有呼召嘛，对不对？那牧师一呼召，说到新竹到前面来，包就扔在椅子上了嘛，对不对？那借机会他就可以拿走了。所以一般的我大型布道会呼召，我都说把包也一起带上，那到前面来新竹。所以他就等这个机会的时候，没想到那个牧师讲道就指着他讲，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哎呦，他说这真神嘞，这牧师怎么知道我来了？其实牧师讲的是以弗所说第四章二十八节，对不对？那你们读过以弗所说第四章二十八节，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总要做正经的事，总要做正经的事，是彼得讲的话。这个你看，这圣灵的工作就很奇妙，他来了，神的话一下子像两人的剑，让他觉得扎心，他就信主了。牧师一呼召，他就不要包了，他要耶稣了。他跑到前面绝志，信主以后，他要跟牧师悔改去。他说：“我过去是小偷，啊，我没偷什么大东西，都是顺手牵羊偷小东西。这个信主以后该怎么办？”牧师说：“做正经的事，找份工作，不仅自己有余，还能帮助别人，这是圣灵的教导，对吧 ？”OK， 那他就找了份工作，做了一年，真的很好。也参加教会的服事，慢慢就不偷了，这个生意就改变了。可是我们里边还有老我，我们悔改不够，我们还会犯错，因为世界不断的引诱我们。啊，有一天他下班回家，他路过一个包子铺，他到路过包子铺的时候，他就想买包子，一个人吧，也不愿意做饭。这个包子铺是个小店，个体户。那个人呢，他又卖又包，对吧？没人买的时候他就进去包包，有人买的就出来卖包。那正他去叫的时候，那人在里边包包子，没有出来，那包子热气腾腾就在那摆着。他叫了半天，那人也没过来。他就想，这是过去呀，我还什么叫你啊？这正好的机会嘛。人的意念决定人的行动，所以圣经说一切都是从心发出的，对不对？你心思意念非常重要。他这样一想，手就动了，就一袋包子划了肚兜里就拎走了，拎走了到家，这个洗完脸了，拿起包子刚要吃。因为你信主了，圣灵已经在你里边了。当你做坏事的时候，做错事，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的，对不对？当他刚要吃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说：“你是基督徒，你今天这种事情不合神的心意。”完了，这个包子变成火炭了，吃不下去了。不仅吃不下去，他自己就很丢脸：“我怎么就偷了包子？我也信主一年多了，我都悔改不错了，为什么我就偷了包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哇，也睡不着觉了。过去他这个偷了东西很高兴，现在他不行了，睡不着觉，他就在那折腾来折去，发现不行，他得认罪。他自己认完罪，他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不好意思，我今天偷包子了。”牧师说：“偷多少啊？”他说：“我就偷了十几个包子。”牧师：“吃了没有？”“没吃呢。”牧师说：“你为什么不吃啊？你偷了包子感觉怎么？”“睡不着觉啊。”牧师说：“那你过去偷东西会怎么？”“他睡得香啊。”“为什么今天睡不着觉？”他说：“不知道啊。”牧师说：“弟兄，你的生命正在开始重生，你已经正在经历悔改的这个阶段，你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不要难过，也不要惧怕，只要你认罪悔改，神会赦免你。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我们一起认罪，明天早上起早，我带你去包子铺认罪悔改去。”啊，这个很厉害啊！面对我们的罪，面对我们的软弱。今天早上牧师带着他拎着包子，到了包子铺。这包子当然是告诉不是说退回去，是退不回去的。你偷了东西能退回去吗？今天在中国的贪官污吏贪了，把钱交出去，照样判死刑，对不对？照样枪毙。你不能说，哎，我做错事，我还回去就行了，不可以。所以最好不要做错事，圣灵感动我们。那么他就告诉多少包子 按这个包子把钱给人家，向人家老板认罪，这个人生命就长进了。悔改的经历是真实的，悔改不是理论上说的，悔改是每一件事每一件事每一件事看到神的能力和帮助。所以今天的基督徒缺少悔改的内容，很多教会拥进大量的人没有悔改，他们过去虽然信了主了，他们过去怎么生活的，今天还要怎么生活，这是不对的。所以你永远得不到神的荣耀，你看不到神的能力，你也看不到你生命改变以后带来的那个美好，看不到一个认罪悔改的人那个生命是多么的美好。他不仅能够影响自己，他能影响周遭的人。你会看到你悔改最彻底看到你最准的就是你老婆，你知道吧，你太太啊，你的孩子，说都没有用，在家里面你的生活你一清二楚的被别人看得见。所以我们你看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你要加入教会吗，进入这个属灵的家吗，首先你要悔改，第二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了很久了还不愿意受洗，一觉得受洗就往后退啊，觉知好多回了，有的一直问觉不觉知，举手觉知了，一要受洗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勇气打出那一步来，那一步对我们好像很重要，好就很重要。有的说，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常常不施让，我说你受洗吧，不行我还不够格啊，我还不够标准呢，我这不是入党啊，那个要标准。我说那你，我问你，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人？他说我承认。我说这就够格了，你知道吗？只要你承认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和救赎，那你就够格了。这个不是我们在国内入党的时候我们得扫多少天地啊，我当年入党扫了多少天地你知道吗，就是总编辑一来我就赶紧扫地，总编辑走把它一扔，对不对？那最后总编辑不错吧，表现挺好，这个谦卑了，这个不是，这个已经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学习谦卑了，扫地逃厕所这个都干了，离入党就不远了，对不对？成为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成为基督徒要认识自己是罪人，认识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这个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这很重要。所以要受洗啊，受洗，受洗是表示与基督联合。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说：“我们岂不知我们受洗的人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吗？”你受洗是表示你与基督同死了，在你死的过程中，你的罪得赦免，旧的生命灭亡了。当你然后保罗又说，我们这些与基督在死的形状上死的样子上与基督联合的人，优点的他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他里边，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那我们信主的不仅死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复活也基督联合，那个我们就新的生命就出来了。所以人说，圣经说，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的人就是从死里复活了，出死入生了。基督教很重要一个观念是出死入生，我们中国大陆很重要的观念是出生入死。那你看我们的那个解放军战士打仗都是出生入死，对不对？这话用错了，所以死了那么多人。我们是出死入生，这个完全都不懂，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需要通过受洗啊，这个受洗是表示不仅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还向世界宣告我是属基督的，这个很重要，我属于谁啊？为什么这个结婚我常常给他们证婚，证婚的时候要把戒指交换一下，这个戒指是必须老公来买，对不对？姐妹的戒指弟兄来买吗？就是妻子的戒指丈夫来买吗？丈夫的戒指是妻子来买吗？为什么？那如果妻子的戒指是别人来买，你敢戴吗？你先生也不会让你戴，你戴他戒指是跟我结婚什么意思？那个戒指表示属于，表示归属。我戴上戒指表示我属于我的太太，我戴上戒指表示我属于我的先生，我属于他，我不仅属于他，我忠实于他，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信耶稣受洗表示我们属于基督，这是个印记，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这印记告诉我们说，不管世界魔鬼他多么搅扰我，不管世界的诱惑来到我们面前，我们都会告诉他们我是属基督的。你看我这有戒指，我是属我老公的，你不要跟我 talk， 你不要跟我套近乎，没用，知道我已经属于谁谁谁，这个非常重要。圣灵的印记在你身上，就像我到神学院去借书，我到图书馆，神学院的书都卡一个章属于神学院的， 这个书不属于你，看完要还回去，对吧？那我买一本书，我一看一张属于张伯利的，这是圣灵的印记一样，这是属于我的。我们的生命属基督的，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啊！所以我们以水礼和圣餐表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那彼得讲的很重要，第一悔改，第二受洗，第三叫你们的罪得赦啊，我们的罪被赦免，第四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的印记就在你的身上。所以圣灵千万弟兄姊妹不要忽视圣灵的工作，我们信主绝对不是一个玩典型的理论似的，我们清楚了，脑袋搞清楚了，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跟着他会有永生，我们也搞清楚了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进去不再孤独，这都是表面的现象。很重要的是圣灵在你生命的工作，我们领受了圣灵，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做每一件的事情。圣灵首先启示你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圣灵其实让你认识到你的罪必须得到赦免，那圣灵告诉你走一生的道路，我们做大事小事我们都要祷告求圣灵的引导。圣灵就是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们很多人觉得，哦，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搞不清楚这个圣灵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也不愿意说领受圣灵的工作，这是错误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东部的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比较保守，保守到一个程度都不敢谈圣灵。我下一下，我一下车，团体主席接我，团体主席说：“教师啊，你这样教会不能讲圣灵哦。”哎，我说：“那你这什么教会啊？”他说：“我们教会真的讲圣父、圣子、圣经，不能讲圣灵。”我说：“那你什么意思？”他说：“我们讲的就是大概。”后来大家都糊涂了，以为三位一体的神就圣父、圣子、圣经，那你比你端了，你知道吗？圣灵是100%的神。我们所信的神圣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昨天我讲到耶稣基督，昨天讲到第二个位格，圣父创造了宇宙万物，圣父设计了救恩，圣父差遣了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二个位格来到世界上，把圣父、把神的爱活出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了圣父。那么圣父当耶稣就完成了救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回到圣父的身边去的时候，他差遣了圣子，圣父跟圣子差遣了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神的第三个位格与我们同在。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聚会也好，我们敬拜也好，我们侍奉也好，都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没人会认罪悔改，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活出爱心，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愿意为主献身。那圣灵是今天活在我们生命中的活生生的我们最亲近的神，我们有的是却拒绝他。这圣灵很重要，所以彼得怎么讲，你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彼得讲完耶稣是基督，就告诉你要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他说这是这个应许是给远方的和基督的人，这应许是给我们神所招来的人，这就讲到教会，我们是神所招来的人。那天信主人3000人都恒切地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然后他们就在一起聚会了啊。然后第48节说他们天天啊，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也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一起用餐啊，得众民的喜爱，赞美神，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初代的教会的形态，他们天天在一起啊， every day。 我到东南亚说有一首诗歌是小孩唱的，我敬拜主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拜拜天，天天敬拜，天天敬拜。那我们在美国就是一个礼拜就一次的敬拜，很多人还不来，很多人很晚来，很多人那一天只要世界上有什么事那就跑了。基督徒不应该是如此的，基督徒因为每一天，你看教会那时候，他们天天的啊，他们同心合一的，他们在店里边，他们在家里面敬拜的，他们存着欢喜的心用饭的，他们赞美神，众人喜爱他们，神就讲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发展就是如此。我们在华府，我们的教会是 每一个礼拜我有四次的聚会，弟兄姊妹选择，我就发现能够一个礼拜来四次聚会的人，那个生命成长是非常快，非常快的。他也许进入两三年，但他生命的对圣经的了解、生命的程度，一直到他活出来服侍的能力，他会超过可能二十年、三十年的进步。我们有很多二十年、三十年的进步，他们聚会他们不一定来聚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来一个台湾的老弟兄，他受洗的时候是六三年受洗，受洗以后再也没去过教会，那这也是基督徒啊。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当然是基督徒。你问他得救不得救？当然得救。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没说聚会，对不对？可是这块说了，他们天天的同心合一的在店里在家中过拜礼。所以这个弟兄后来得了癌症，晚期肝癌，他又因为没法工作了，医生说还有半年的时间来教会，转了四五个教会他都不满意，因为这个弟兄太优秀了，用世界的观点说他太优秀了，他是底特律那个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副总裁，他有很多的发明，我们开车那个 airbag 就那一出车后蹦就出来那气囊，就他发明的，我告诉你，那是他的专利，所以他很骄傲的，所以他来后来的我的教会，他在我们的丰收教会，每次因为我们教会都大陆人，他是台湾人，我们教会台湾人不多，所以他来到后边，每次听到坐在后边，后来他就越坐越往前坐，越坐最后坐到第一排了，因为他坐轮椅了，他不坐第一排也没办法。轮椅推到前面这块，没有椅子的位置，他就坐在这儿听我讲道。每次我讲道的时候，不管我讲什么，他就流泪，眼泪就一直流。一敬拜主唱歌的时候，他也流泪。然后每次走的时候，他都很喜乐，他就说：“哎呀，我一到教会来，我就发现我流完泪了，我这心里的这个痛苦啊、压抑都流出去了，就开始越来越有信心，对神越有信心。”那后来这个。那年我要去新加坡布道，他的太太给我打电话说他昏迷了，已经在医院里昏迷两个礼拜了，我说你来看看他，他可能这两天就走了。我就去医生就跟我谈，医生说可能一两天的事情就不行，他已经功能都已经衰竭了，现在用管子来维持他的生命，他不会苏醒，你给他做个祷告，我就给他祷告去。很奇妙的，我一进屋我们就唱歌。唱歌，我就在唱这个起恩典，唱几首诗歌。唱歌，他的眼睛睁开了，他说：“张牧师，你来了。”因为他太太高兴，说：“奇怪，两个礼拜他都不会说话，不苏醒，我来了他就醒了。”那医生说：“你趁着醒，赶紧跟他谈要谈的话，因为他苏醒了，清楚了。”我就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说：“你知道你现在的状况？”他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你快见主面要走了吗？”他说：“知道。”他说：“其实我已经看见天使了，天使都来接我了。但是我今天睁开就要跟你说话，就两个要求。第一个，我要说的话，你能不能为我主持罪次礼拜？”我说：“那没问题，没问题。”我说：“我理当为你主持罪次礼拜，因为你虽然信主那么多年，可是你最长的教会半年就在我们的教会敬拜主。”这个我应当做，你不要担心。他说第二个，告诉弟兄姊妹，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我信主这么多年，就在世界上打拼，赚了很多的荣誉，很多的金钱。可是人生最后的这半年的在教会里的生活，是我最喜乐的。我要早知道教会这样美好，我就给年轻的时候每一天都来到教会来敬拜主。你看到，这是他的。一个人要走了的时候讲的肺腑之言。后来这个他太太就告诉他说，牧师要去新加坡啊，要一个月才能回来。我说我一个月回来，你能不能挺一个月？他点头，好，我说我们说好了，我就跟他握手，一个月回来我送你，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国再见。我们就为他祷告，哇，他就喜乐，一天一点都没有流泪，很喜乐的跟我们一起唱诗歌。那我从一个月以后从新加坡回来，就在那天凌晨三点钟，他才被主接走。所以第三天，我主持他的罪次礼拜，我讲了一篇道，我用了诗篇90篇。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啊，真的短暂了，我们的生命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便如飞而去了。 我们人生就像是叹息，我们很无奈，我们对人生的有限很无奈，我们不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边活出无限的喜乐，我们不知道。可是摩西告诉我们说，诸山未曾深处，从亘古到永远，神不改变。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与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死亡，死亡这个毒钩就不能再威胁我们，死亡也不能够捆绑我们，我们就像那个蝴蝶一样离开这个躯体，我们美丽的生命活出来，我们与主同在，永永远远。这基督徒的盼望，我那天讲到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底特律飞了一大批的他的同事，大概两三百个美国人，全是高级的管理人员。我那天对他们讲了一篇道，我劝他们，我说我们的弟兄临走告诉我，希望你们好好的来聚会，好好的敬拜主，早早的饱尝他的慈爱。世界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唯有主永远的不过去。世界都会过去的，唯有神的教会永远的长存。这是神给我们基督的一个使命、责任和主的心意。所以你看，天天同心合一的在殿里、在家中播命，存着欢喜诚心用饭赞美神和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在我们教会，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大陆的弟兄姊妹，我说你来到美国呀，真的说实话，你谁关心你谁怎么办？就是你亲人能怎么样？你们看过北京人在纽约吧，对不对？张什么名啊，对不对？就是那个就姜文吧，对不对？一下了飞机，带着老婆一个亲戚姑姑吧，是姨爷，把他接来了，就不管他了，给他安排个杯子了，就不错了，这已经不错了，你还要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我们的亲朋好友帮我们介绍个房子安排下来，那你还怎么样？自求多福吧，因为他还忙得要死呢，他顾得了你。我在美国住医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孤独，一个亲人都没有，一批老朋友，这帮老朋友都是在广场跟我生死与共的朋友，那我有他们，我还怕什么？对不对？枪林弹雨我们都经过了，今天在我有病，那他们一定是天天来看我，那是我的想法。半年都没有人来看你，你会很难过的，因为你把自己太当回事了，我有时候在我们的病房的窗子，我就看到，哎呀，那柴林开着小车停在柏林的大学门口，下来了，背上包嘎嘎嘎去上课去了。我在这住院呢，化疗呢。哎呀，我就想叫他，他听不到，对不对？后来终于有次来看我，还跟我发脾气，你说你。我这么忙，你还给我添麻烦。我说我给你添什么麻烦了？他说我不看你吧，大家谴责我，你知道吗？我看你吧，我又没时间。我一个礼拜读7000 page，你知道吗？我说那你可以不读嘛，对不对？谁让你读啊？谁让你看我呀？你看我你还训我，对不对？我班有个同学，我同班北大的叫白梦，是个诗人，就白天做梦，你知道吗？是的，晚上不睡觉，白天做梦。然后又读哥伦比亚大学读电影，又谈女朋友，还不谈一个，纽约一个，普林斯顿一个，来回这么跑，你们累死了，你知道吗？还得看我，不看我还不行，因为我们班同学说你不去看柏林，我们打死你，就你们俩在美国还在一个城市里住，在一个破罐工作，你不去看他，那你不对，他必须每个礼拜看我一次，那对他来说负担重了。哎呦，看我给我做点地瓜稀饭送来了，看我吃的时候他就损我，我一边吃他一边说你死了得了，你活着有什么用？你活着就给别人添麻烦。你看我今天要见那个什么朱丽叶，你朱丽叶还批评我呢，你看就这样，你知道吗？同学不就如此吗？你还怎么样？久病无孝子啊，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比如说你朋友同学。可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不认识他们，那些马来西亚人，那些新加坡人，那些台湾人，那些香港弟兄姊妹，他们都，我都不认识他们。每一天有人来看你，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你祷告，告诉你不要怕，啊，告诉你外面的情况，啊，那时候都没有英特奶，电视也看不太懂，美国的电视全是广告，看了吧，那全是广告，哪个都跟我没关系，我也不用买，知道吗？ 每天来了，哇，给我包那个馄饨，还不能放盐，还得弄出点味道来，那得下多大功夫？不认识的主内的肢体，弟兄姊妹的爱，因为他们真的，你一切都靠不住。那今天才灵信主了，大家知道是不是？我常常向他传福音，我刚开始向他传福音，一打电话他就说：“伯利，你真的假的？你真心假心的？你整这事儿，你知道吗？”然后他讲一套他的理论，然后你再打电话啊，他进步点了，他就说：“那我怎么知道耶稣是唯一的？”啊，他就给你来这个，你知道吗？啊，过一段他又开始，哎呦，又来一套，最后他信主。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我半年多没给他打电话，他打电话给我说：“告诉我信主了。”叭叭叭叭的电话里给我讲了三个多小时他的见证。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就叫柴灵信主了，对不对？所以很奇妙，那个时候我信的主啊，他们觉得什么？张伯利是走投无路了，病得快死了，那就想反正地上啥都没捞着，天上捞一票，就这意思了。反正走投无路人都这么想啊，对不对？可能我们刚开始想也有这个说，地上没捞着，天上我们起码不能够没地方，对不对？但是我们进入教会发现，神的心意在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过天堂般的生活。你们哈利路亚，非常奇妙。所以教会弟兄姊妹，我常常鼓励他们来到教会敬拜主。你看，你一个礼拜工作压力那么大，来到教会敬拜主的时候，圣经说，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重担就脱落了，对不对？你这人老在工作中，你老想的也是老板天天找你毛病，天天想老板，越想越恨，越想越恨，慢慢把他想成撒旦。所以你一去敬拜主，主说你要赦免一切，那你会看老板越看越好，越看越好，你关系就好了。就是如此。我们教会有两个在银行工作的，最近都换老板，就一个姐妹一个弟兄。我最近辅导他，这个老板来了就想把他的位置给别人，知道吧？给别人呢，他不好公开的把你搞掉，他就给你找麻烦，给你不该做的工作也给你做了，他也不说好，然后他大老板的汇报你，然后他要换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就很生气，很生气。那我们在教会就为他们祷告，这是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去爱他，爱他，爱你的仇敌。那我的弟兄就说：“那他不配怎么办？”我说：“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爱他，你为他祝福，他不配，那这个祝福就临回你的身上，你上帝祝福你了，这多好，对不对？哎，祝福祝福祝福，那个老板开始感谢主，他走了，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我们知道有一个姐妹更有意思，这个姐妹在政府工作，我跟你讲，在美国政府是很堕落，政府里面整一些不干活的人。他那个 program 十个人，六个回教徒，他是基督徒，在里边还有属灵征战。结果他就被一个回教徒告，回教徒告他说他这个在政府里传福音，用基督教的价值观，告诉他们如何说，那这是不可以的，在政府里是不可以，对吧？要尊重别的宗教。具体例子呢，就是有一天这个回教徒要带孩子去度假，就跟他老板说，他是老板，他是小老板，就对我们的姐妹说，我要去度假，你看我去哪里合适，去拉斯维加斯合不合适？那他当然讲了，你看同事嘛，他就说我觉得不合适，拉斯维加斯孩子去那里不太合适，不是度假地方，我建议你去更好的地方，比如说公园呐，黄石公园呐，这个可以进入孩子们可以了解地壳变化情况，你也可以去迪士尼啊去看一看。其实讲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哦，他不许我去赌场，不许我去什么其他的地方，让我去什么属灵的地方去，他就告他政府就调查，你知道吗？议员找你谈话，市长找你谈话，他说哎呦，最后一个每个礼拜都找他谈话，谈的最后都快崩溃了，就是想把他挤走，那个人就取而代之。哎呀，后来他就来到教会，天天到教会一祷告就哭啊！你这工作做了十几年了，放下也不太容易，可是不放下，天天这么生气，天天被调查。我说，你不要记恨他，你要爱他。他说我怎么爱得了他？他那么坏。我说我们原来那么坏，耶稣为什么就爱我们了呢？对不对？你爱他，你就胜过了他。爱里边没有惧怕，对不对？你一定要学习爱，这很重要。他说：“那理论上我明白，我做不到。”我说：“那你就爱他，好了，把工作给他，让他做。你辞职回家，到教会来，我教会正好缺人，对不对？”传福音打电话，因为他很有恩赐的这个姐妹。他一想，对呀、啊，我干嘛？我跟他，我不干不就完了吗？他现在在政府工作，在司法部，一个人挣 挣很多的钱，为什么他一定要工作呢？不需要嘛。所以他回去就跟老板提出辞职了，不做了。结果他一辞职，这个上面紧张了，因为他做的特别好，十几年来，所以市长找他谈话，留下来把那人调走了。你看，感谢主，对不对？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如果我们自己不服气，我们去买把枪，传统的方法练，啪啪练走了，我们把他给打死了，那我们自己不也麻烦了吗？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要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活在一起。信仰是跟生活，信仰不是空空的楼阁，不是理论的，而是我们生活的操练。爱你的教会，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说，来的第一天，丰州华西的教会，你来的第一天，你叫客人，对吧？我给你拿饭去，我来招呼你，我为你祷告啊，我为你介绍教会。第二次你来，你就是主人了，快点的，别等，有的等一年才是主人，没这事，再不教第二次就是主人，自己拿饭去。第三次来，仆人给别人拿饭去。总得进步嘛，人不能一点都不进步嘛。我们很多基督徒做礼拜做礼拜，一做做三十年，从年少到发白，回头一看，一个人都没带信主，也从来没传扬过福音，教会的服侍也没有参与过，都别人服侍我们。有一天你见主面，你怎么交账啊？怎么交账？今天的基督徒有一天进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向主交账。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见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活出基督徒该有的平安和喜乐。如果说苦难我经历了很多，可是今天我看到那些没有经历苦难人都没有我喜乐，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经历那些苦难难道对我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疾病是真实的，孤独是真实的，破碎是真实的。可是我认识了神，我觉得神那负我一生的责任。像约伯，我有个名字叫约伯，叫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问我第二个名字，我叫张伯利。那美国老师教授他就说，我问你英文名字，我说伯利张。他就说你应该有一个英文的名字，我给你起一个吧。我说我有一个，他们给我起叫 David 啊，这样都不错啊。他说那个名字是好，但是我给你起比较适合你叫教。我说我信主以后我就不要嫁，我就服侍主。他说不是嫁，是教。你看约伯记。那个叫我说我不要叫他那个名字，这人太惨了，太倒霉了，全家都死光了，牛羊都死了，全身长疮，这个坐在那拿瓦片夸那个伤口。我说我干嘛做他呀？说你只看了前半部，你是看后半部。最后这个艺人神给他的赏赐是比过去大的多而又多。他说你现在做，你苦难都受了，你为什么不要他后边那半的祝福？哎，明白了，感谢主。所以我有英文名叫约伯。约伯说，我过去风闻有你，我今天亲眼见到你，是约伯经历了苦难之后，对不对？约伯经历了苦难，才能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平安的时候，或者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经历神，我们靠我们的智慧就行，对不对？我们的工作我们能撼动，我们的房子我们能够去配，没有问题。可是有些房子不能配，工作不能看多，你生了疾病住在医院里面，医生说就活三个月，你不靠神，你靠谁啊？我那天很多癌症病人找我协谈，我这个谈的太多，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有的中国大陆也打电话来，很重要一点，你要依靠神。我告诉你，得癌症的死70%被医生吓死，医生说你得了癌症，三个月、三年你就完了，那你很快就完了。你立刻下去就六神无主，中国有句成语叫六神无主，什么意思？你就垮了吧，你没有能够抓住的。所以我们就信一个主，你知道吗？一个神，我们就信靠他，他就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对不对？另外30%，有20%是医生致死的，我告诉你，只有10%是你这个病。因为人身上虽然有癌细胞，人上还有健康细胞，人身的那个健康细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防御大军，是需要指挥中枢去指挥的。你一个有一个很好的军队，你不去指挥，你就六神无主，傻了，那军队自己就打起来，你知道吗？那你就完了。就像卡扎菲现在这个，他们就打起来了，乱了，对不对？现在给他们吃激素嘛， 给他们把他们压下去，重新建立秩序。这个很重要的医学任务。我做了几年的病人，我就成了半个医生。我非常懂得是怎么回事，千万不要让你的意志消沉，千万不要你的大脑里没有主。你有主，他确定一切，你靠着主的能力，你每天你大脑输送的信号，给每个细胞输送的信号，他靠着耶稣得胜得胜得胜。我胜过环境，胜过疾病，胜过惧怕，胜过恐惧，我胜过贫穷，我胜过一切。你天天去宣告，啊，你就得胜，每天都得胜，每天都喜乐，你一喜乐啥病都没有，对不对？忧愁病都从忧愁来，病都从忧虑来，病从恐惧来，这些东西都是负面的东西。你每天接着读圣经，然后祷告赞美，你的生命中接着都是正确的正面的信息，那你的生命当然不一样，对不对？你看啊，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去探访人，我探访过一个普梦的在这个一个美国老人，我们去他家，这个美国老人是有问题的老人，这个我们政府就说你没有机会去辅导他。这个老人有一个爱好啊，他就是每天捡破烂啊，他捡完美国卖破烂的地方不多，没地方卖破烂，不像中国都是废品收购站，美国我找不着废品收购站。你有人把废品给人，你不要说给钱，你不给钱，你是花钱给人都不要，你知道吗？他就捡东西往自己家放，捡了30年，他那个房子里面，他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都是破瓶子、破毯子，哎呦，简直是脏的一塌糊涂。他住在那个里边，没有光，阳光，窗子都被废品都堵满了。一进那屋，我就说这怎么活呀？怎么生活？我原来逃的时候在矿山野里边，我还自己盖房子，我都把窗子开大大的，空气流通多好。你看他这个，那里边有什么东西呢？里边你就生长都是蜈蚣、臭虫、跳蚤，对不对？人也是如此啊、哦。人的心里就像一个房间，人的心。大脑也是像个房间，如果你不是被正面的阳光充满的，不用神的话充满的，那里边你藏的都是肮脏的东西，虫子、蜈蚣、跳蚤，在你里边，你能够健康吗？不能健康的。所以我必须清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需要教会这个群体有教导，有老师的教导，有牧师的讲道，有圣灵的同在，有弟兄姊妹之间的爱，把我们过去不属神的清理出去，清理出去，清理出去，清理出去，让属神的进来，进来，进来，充满我们的生命的房间，每一个房间，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了，amen？非常的重要。所以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爱我们的家，进入我们的家中，知道这个家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他仰望神，有一个城。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当他看到那个城，他就喜乐。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永远的家。我们在地上有教会，有一天我们离开了地上，在天堂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教会，我们还是一起跟着主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神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托付，教会真好，神真好，神的家真好。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家3年前我们家经历了一件很大的事情。那这个在我们教会正在建堂的过程中，很大的属灵征战，很大的压力。你看一群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过去奉献都是从1块钱1块钱的。我们大陆弟兄姊妹，我刚进入的时候奉献就是1块钱，然后慢慢增长到5块钱5块钱，然后10块钱，然后变成支票20块钱。慢慢信主了才懂得十一奉献。你像这些人，大陆我们要建一个几百万的教堂，我们怎么能把它建起来？我就祷告神给我们建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搬进去了，我们没有带一分钱。我们很感谢主，神给我们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就在我们建堂第一年最难的时候，面对争论的时候，我太太生病啊，她有一天去，她说打电话给我的办公室，她说哎呀，她说伯利，我这个手发麻。我说这不是好事，赶紧去检查。手发麻痹，手疼很难受，很危险。一检查一照照片，哇，照了一个大瘤，脑瘤，多大呢？8厘米的直径，7厘米的宽度，占大脑1/4，1/4大脑被塞满了，把那个脑浆全挤偏了，挤出个洞来，很厉害这个东西。当然医生没有告诉我，医生就打电话给我说，张牧师啊，你能不能来开车到我诊所来一下？我说 我说什么事？他说你来了，我得告诉你，这就够你紧张了。你太太在那儿呢，让你去，这绝对不是好事，你知道吗？如果你体检完了，你刚到办公室，医生说你再回一趟，你立刻就抖。我告诉你，我一去，医生把片子挂出来，说你看，这是他的脑袋，这么大个脑瘤，哎呦，我一看就跟个小太阳一样，这么大，不大脑子几片？因为我说他有时说话挺怪的，你知道吗？那有时做事挺怪的，就这个脑瘤惹的祸。那我说怎么办？良性恶性的，首先关心这个东西。医生不知道，这个东西得打开脑袋，那不是胆平白打开看一看，打开取出来做这个检查，才知道是良性的恶性。打开本身就很危险，对不对？今早我跟那个，我跟学弟兄说话，我就说医生好笑，有个医生说是问，医生问护士不是这个患者问医生说你手术成功率是多少啊？他说100%。这个患者挺高兴，我这医生好100%。他说不过你是我第一个病人，原来没做过，那你就吓傻了。我告诉你，这是很危险的，脑袋不能打开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哎呀，就我们就祷告。医生说这个瘤得长30年以上，长这么大，长这么大。那我们就给我们找了三个医生，西雅图一个。焦尔烫医院一个，还有江浩森一个，这都是美国最好的脑瘤医生，手术的。那我们就都去跟他们定了 schedule 去看。那么第一个看的就是焦尔烫，离我们最近。焦尔烫大学是华盛顿的很好的大学，那个是天主教的大学，那个附属医院，我们去了。那个医生很年轻，40几岁，我一看那么年轻，我心里就有点觉得不对，我应该找一个更成熟一点的医生。结果那医生看完片子，他就说。你现在就住院吧，后天就给你手术。哎，我说这个不行吧？我问我的家庭医生，我家庭坚决反对。他说不行，你必须把三个医生都看完，这个太大了，这个病手术弄不好，碰到神经他就瘫痪了。你知道这个脑袋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哎呀，我那天晚上当我们知道那个消息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从医生那回到家里中，就我太太一夜都没睡着觉。其实我也睡。那他就翻来翻去翻来，然后我说说说话吧，你别翻来翻去的，说说话吧。这个我就跟他说，我就说你不要怕，当神呼召我那一天，神就让我脚步走出去去传扬福音。如果他让你躺在床上，那绝对不是他的意思，他一定让你能够，我能够走出去，你躺床我不就走不出去了吗？你要对神有信心，我们会走出去的。 你说也没有用，他还是睡不着。那我说你用药，我就给他用了这个安眠药，用的量大一点，让他睡。你睡不着，第二天检查的时候你也不行啊。所以哎呀，我就发现他睡着之前就抓着我的手不松开啊。过去他从来不抓我的手，我抓他就打睡觉，抓手不松开。你会看到人遇到那种事情的恐惧啊。我告诉你，这个老伴儿啊，这个弟兄啊，有的时候虽然有多少毛病啊，还是在旁边好。我们有时姐妹啊，有时扔个破袜子吵一通，对不对？牙刷放倒了吵一通，成天吵一天把它吵没了，你家里臭袜都没有了，你就感谢你家里臭袜子。重要的，一到有病的时候才发现老公多重要，拽着手不撒开，就这手能给你拽，这就是感谢主，对不对？有多少人拽不着了，你知道吗？有病了拽谁呀、啊？拉谁手啊？谁都拉不着，知道吗？好好珍惜你的婚姻，好好珍惜。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更没有按照你的意思神造的人。神造意思按照他的意思，不按你的意思创造。我们现在很多姐妹要求弟兄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创造。我说主啊，把这人还给你，我再造一次给我。主说把你弄一次，我再造一次给你老公。上帝创造的人，你今天选那个老公，那个弟兄，就是按照你的意思给你的。你看到他的毛病，你就看到自己的。上帝非常公平，我告诉你。第二天医生不让我们走了，我一祷告，我说好了，医生既然这么大信心，那我们就留下手术，那就手术。手术那要签字的，一大批，比如我律师也来了，要写遗嘱的，你知道吗？神父也来了，要给你做，那神父叫送你最后一程的牧师，你知道吗？要给你辅导你。 你去天堂会怎么样？那你万一你去了天堂，你怎么样？那天神父给了他一段经文啊，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那个神父会唱着说出来的，我也会唱。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像我这么一唱，可不就哭了吗？我都自己都哭了。弟兄姊妹就唱了一下高山举目的时候，那个神父就很有意思，说：“哎，你的先生怎么会唱歌？他做什么工作的？”我太太说：“和你同行。”然后他怎么娶太太呢？生孩子呢？我太太说：“他是基督教的，是以万界里靠的基督教的牧师。”这个哦，那个神父就很好，说：“既然我们都是同行，我们圣经给我们的经文都是一样的，你太太一定会得医治。”啊，哈利路亚！啊，讲的预言。结果进到手术室那一刻，那夫妻就像要永别的时候，我们教会三十多个弟兄姊妹请了假，啊，来到这个医院陪着我，怕我挺不住，我们就一起祷告，麻醉师在旁边等着，我们说最后的话就麻醉了，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说：“伯利亚，过去好多得罪你的地方，请你原谅我。”哎呦，我说这时不能说这个。我得罪你地方更多了，也请你原谅我。我说你要现在要往前看，15个小时以后，咱俩就再见面了。医生说要12到15个小时，这个手术这么长。麻醉很快就麻醉了，他那麻醉就快到什么程度？他推进那个手术室的门，自己都不知道。12个小时以后，他从里边出来，1个小时医生通知你自手术，哇，碰到血管了。啊，然后缝上又缝上了，那你吓人！你说人就想着洗三分暖，你砰一下子，动脉静脉啊，是静脉，还好放点心，动脉那就麻烦了，你知道吗？最后脑袋要锯开，这脑袋用那个锯开，周起来，脑盖周起来，知道吗？那医生就告诉我怎么手术，然后又把那个瘤切碎，一块往上拿，碰到神经的地方还不敢动。那人那个时候就是死亡状态，什么都没有啊，完全靠机器嘛，谁知道能不能活过来？医生也不知道啊，就按照做吧。所以我们就祷告，就外边我们三十几个弟兄姊妹姐妹一起祷告。医生出来一次，我们吓一跳，祷告，那紧张的说：“哎，血管赶紧封好，这血管以后不要再崩开。”祷告。14个小时以后，他苏醒过来，推出来的时候，整个的脸全肿了。因为锯开的脑袋，你想打一棒子都会肿的，你不知道锯开它，然后用螺丝钉，20几个螺丝钉固定它，因为万一将来再长了，把螺丝钉拧开就打开了，就给你说。你发现人是什么？人是很脆弱的，人很脆弱的，就那一刹那、一瞬间，他可能就残疾，就那一刹那、一瞬间，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但是感谢主，哇，他醒过来了，他睁着眼睛四处看。我走到跟前，我说：“我是谁？”他去看了看，你是不是我老公啊？我说：“没错，就是。”说你没傻，认识我。哈利路亚。半年以后，他可以站立行走，做理疗。他来到教会，头发还都是没长出来的，就讲了一个见证，讲了三句话。他说：“第一点。”有主真好，没有主走不过来的。第二点，有教会真好。你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一生病以后，我们周围那个九九大华，不叫九九大，我们叫大华超市，大华超市的污迹都买光了，全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买。他每一天都有个送鸡汤，他吃鸡汤，我吃鸡肉。所以你看我最近黑是因为吃无机质，这个有色素，越吃越黑，不吃又很浪费。后来没有办法，我就打电话就不要再送了，我们家冰箱的鸡无机放不下了，都得我来吃。你看现在我已经够黑了，这不能再吃。浓浓的，有的弟兄姊妹干脆说牧师也很忙，你看师母，我们干脆就把他全家菜都做了好了。我们家四口人一坐就把全家的菜都拿来，有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用餐。 那段好像过的就是初代教会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殿里，在家中擘饼祈祷，存着欢喜诚心用饭赞美神，就过那种生活是一样的。觉得初代教会的生活太好了，太美了。当然他讲了第三页有丈夫真好，我听了也美滋滋。这个老公啊，平时看着用不上，一有病了大用处了。上厕所你需要人家服务，洗澡你需要人家帮，吃药需要别人递水，对不对？走路他不能走嘛，我就得扶着他走，你知道吗？没我这一半你就不能，你就倒了，就这一半不怎么样。有的像木头桩子，有的小老公像木头桩子，那能靠住，你知道吗？靠不倒，你知道吗？有个桩子总比没个桩子好，对不对？上帝的心意都是好的，爱是你的教会，爱你的神，他对你的呼召，他给你的引导都是最好的。他给你的苦难，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也是让你成熟成长。感谢主，我们有教会，你们教会就是你的家，是你永远的属灵家。不管你有多么的，你遇到多少的困难啊，你有多少的问题，你来到教会，你都会看到弟兄姊妹的接纳、帮助、带到。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个神的家。所以在这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唯有神的旨意是永远的长存的。世界也什么都会过去，唯有神的爱会永远伴随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很庆幸你能够认识神，你很庆幸你能够把生命交给神，这是上帝对你的一个独特的呼召和拣选。因为他爱你，他愿意你进入神的家中，他创造你的目的就是给你安排一个属灵的家，在这家中成长你的生命，建造你的家庭，然后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代代的把神的爱传承下去，把神的救恩传扬下去。感谢主，我们唱一首诗歌《野地的花》。这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说：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在看顾，他更爱世上的人，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路，他看顾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看过我们的孩子，孩子还挺烦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实在太多了，还挺烦。但是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做父母，你才知道那个时候父母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可贵。有天你看见爸爸老了，妈妈也老了，他不再唠叨你了。有的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想听的唠叨都听不到了。那一天你思念的时候，你才知道妈妈的教导，爸爸的唠叨是多么的。神把这些所有的托付放在这个生命里面，告诉我们做儿女的如何去生活，如何是去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家庭，如何教育儿女，如何面对苦难，如何面对不公平。神都告诉我们要靠得胜，告诉我们放下我们那个自我中心的心态，我们就像一个小花开出我们的灿烂就好了，我们就像一个小草活出我们的碧绿就好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唱这诗歌的时候，你在思想我们，我们的生活也思想神在我们生命的爱。 为我还是有一个邀请，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他掌管你的生命，引导你走一生的路吗？如果你愿意，你举手，我给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我们在自我的带领下走人生的道路，有些重担我们背不动，我们也扛不住。今天有主为你担当重担，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愿意吗？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如果愿意，请你举手，我给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有的弟兄姊妹朋友说，我可能还要等。我再清楚，其实我们信耶稣就很简单，就是只要神呼召我，我们就回应。像耶稣走在海边的时候，他见到彼得、西门和安德烈，他就说，你跟从我来，我让你得人不得鱼。他们就放下欲望跟随了耶稣。今天他们成为圣徒，他们成为教会的建立者。还有哪一位愿意像他们这样单纯说，主，你的呼召领导我，我就跟随你，我不再思想，我就放下欲望跟随你。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中了。当我们赞美你时，我们知道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了。当我们举起手接受你作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永生的确据了，我们就要过喜乐的平安的属神的生活了。主啊，请你来祝福每一位，祝福每个信靠你的人。像这首诗歌说的，一生一世你的祝福会伴随我们，让我们不再忧虑，不再背负人生的重担，我们只有跟随着你轻省的行走天路。因为你看顾我们，因为你眷顾我们，因为你让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你说我们需用的，你都会嫁给我们。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每个接受你作为救主的弟兄姊妹，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也交给我们的主席。我们一起起立，赞美我们的神。
这边也有几位，好不好？那前面来，我们有陪单员给你稍微交通一下，也有东西送给你，也有礼物送给你。刚刚这边有举手的呀，好不好？请到前面来一下。 我们请安提 Julia。
如果你们有认识的弟兄姊妹，
安提 Julia 请到这里来带他们一下，好不好？
陪他时，
对对对，
好的，感谢
主，感谢主，感谢主，很好，好，好，安提过去，安提，Uncle Richard 在吗？
还有没有？好，现在大家就坐。下面是我们的欢迎和报告时间。我们在这里也非常的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